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萌。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班长。
哎，现在叶班长我们就等你了，因为只有你的你那边的其实有实际情况在发生
啊。啊，我这边啊。
对呀、啊、你们那个又是传福音又是请朋友，对不对？
嗯，
好像这个主道大大兴旺
啊！
我们这边你不晓得，我们这边现在冷清清的，没什么动静啊。
是不是啊？
对呀，北美的这个福音的冬天比加拿大的福音的冬天要来得早。废话少说，你上次这个带他们出去干什么？烤肉是打野猪是干什么？后来结果怎么样啊？
那个烤肉是早烤了，那个九月份就烤了。上次是带到一个山上去看枫叶。
哦，还有没有叶子呢？
叶子有，红的、黄的、金黄的、绿的都有，是很漂亮。人很多。
你们加拿大的枫叶我是看过，不过就是因为到处都是，
对，反倒又稀松平常的，没什么。
就是有点审美麻木，这个是我跟多加学的。人家会讲话，我跟他说，哎呀，我太太怎么就不看我这么好呢？他就跟我四个字，他说审美麻木。哎呦，我一听真是舒服。所以你们去的结果怎么样？
反正我们提前都准备了点诗歌，然后一点节目、嗯、然后派我讲。
对对对，你在这个什么旅行车上，大坝上面是不是啊？
对，你在这个旅行车上，
你拿了个高音喇叭像恐怖分子一样，然后
拿司机的那个麦克风挺长一根线扯过来、
嗯、
然后追在上面，我就是用最大的力气喊。
结果呢？
喊了20分钟，
结果怎么样？
后来呢，我就一个一个跟他们去谈了，在回来的车上，后来他发现有3个人，他们说他们当时心里默默跟我做了祷告。
哎呦，
没有的呢，我就告诉他们说，我说你现在要不要跟我做一个祷告？
那、
中间只有2个孩子没有，一个孩子呢说，叔叔啊，我不能跟你做这个祷告。
为什么？
真的不能。哎呀，叔真的不能。最后干脆人家从脖子底下衬衣里头，把那个什么那个佛、
哦、
佛像给揪出来了。
乖，
说我是信佛的。
哦，你是信佛的。你是这么样，你去的时候先用高音喇叭做宣传。
对对 对, 对，
宣传完了回来的一个不放过，一个一个去问，是吧？他要是已经祷告感谢主，没祷告再问他要不要。
对对对对，
你这个，哎，你这个，你们加拿大是什么，衣服厚脸皮也厚吗？还是怎么样？
哎，孟哥，
你这东西可不可以进口一下？
我
这听着像
现在脸，就我觉得我现在脸皮厚。而且回来我们以后，我们下了车，我们同工还在一起有祷告，然后有一个同工就说，哎呀，我提个意见行不行？我提个个人意见啊，
嗯嗯嗯，
只是我个人看法啊，你们不要在意、嗯、这个一来一个人马上就带人家去做祷告，跟人家去在那说讲啊讲啊讲，我觉得这个人太不好了。
你看看嘛，
就我现在好像不知道怎么练的脸皮特别厚。哎，
嗯，你这脸皮呢，给我们这个所有听众朋友送一点。哎呦，我们现在就是脸皮太薄。那你人家跟你这么说的时候，你怎么，你脸皮也是很厚，假装没听到？
不不不不不，这个呢当时没时间了，没时间，我没再说下去，因为我自己有我的圣经的理论依据了嘛、
嗯、
还有我具体的做下来，我有这个实际的这样一个结果。
嗯，
但是我就想下一次有机会，我要跟同工们把这个情况解释一下，因为很多年轻同工他自己不清楚，你这样做的话确实对他来说很有压力。那么就是我的责任，就是我当初没有把这些东西讲清楚，我为什么做、
嗯、
圣经依据是什么、
嗯、
我的做下来的效果是什么、
嗯、
讲清楚。如果他还是觉得有问题，那就慢慢再说。 关键是我没讲，我一直没时间来讲这个事情。
所以你看看这个，我们查的《使徒行传》又和你配上
啊？怎么了？
腓力本来在撒玛利亚传福音，
对对对，
传着传着效果也不错。后来再往下，他为什么到了那个什么太监的时候，
对，
他就一个人去，
就你把他拎过去？
不是不是，
使者
这同工有意见，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对，
因为他去跟着车走，那你这不但上了车，嗨，上面几个太监，你一个一个去找过。这是感谢主，那我们替你祷告啊，但愿你所结的这些
有功效啊，真是有功效。嗯，
结这些果子就稍微分我们一些，因为我们真的是需要替这些小孩祷告。这些是什么大学生是吧？
他基本上都是来自有这边读 college 的。
嗯，
这边读 college 的这些孩子呢，他主要是为了移民的缘故。
年纪多大的他们大概？
20岁左右，有20几的那个研究生，他就年纪大一点，在大学里读研究生。其他本科生就是20岁左右，今年来的这一批苦嘛都是18、19岁，还行。
哦、真的、啊，其实18、19岁的孩子啊，真的是可以的。
哎，我觉得这些孩子是最好的。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们传福音啊，要这个就像买这个柿子，要挑软的捏。
哟，
哪些是软的呢？我跟他们讲，我说这个年轻人是软的。年轻人是软，留学生是软的，就
柿子福音。
结果这些人都是没本事的，没多少能力的，所以就要找软的捏。还有老年人比较软一点，
老年人也好捏，是吧？
经历了一生以后，他你说什么他都经历过的，你不用再多扯。哎，你想过了，他也想过。你在福音传来，他能接受，他马上就行。还有年轻人，年轻人他心里比较单纯一些。最难啃的就是住在我们周围这些邻居的这些事业有成。40、50岁，大概儿女什么都走上正轨了，事业走上正轨了，每一天从星期一到星期七基本上就安排的满满的，你跟他讲任何事情他心里都在想他那个事，他一个字都听不进去的。
所以那个不是柿子、那个
是，这个不是，这个叫做核桃或者属于马铃薯之类的，那个
马铃薯是吧、洋山鱼发了芽都是毒的，
所以我就说没能力的就选软的，有能力的就是选硬的。
哎，但是你把人家捏了他也软了，你也捏了，那然后怎么办呢？
然后就把他们的那个联系方式都有了嘛，电话呀、邮件、邮件先发通知，电话呢到了星期五的时候就给他们打一通电话。他们星期六下午能不能来，我们还有免费的自助餐，然后过来再聊一聊呀，唱唱歌呀什么的。
那他们如果都回来了，那你这个童工就没话讲了。
哎，就
这么叹了一口气。
有理由，因为这周六基本上他们这孩子都考试。
那你一去童工一来一说，你看吧，就是你上次逼得太紧了，现在人家都不来了。
倒没问。
啊，就下周再看是吧。
哎，基本上大家也是这个说法，就是说这次出去玩有没有效果，就要看下次来的情况。
意思是你那些都不算效果的。对。
哎，我不管了，反正。
好，哎呦，那你这个，哎呦，还不错，至少蒙哥把你访问下来。
嗯，
将来加拿大大复兴的时候，如果有人要写《使徒行传》的，就回头从叶班长上大坝开始。照你这样看的话，就是实际上我们常常在一个属灵征战的战场上，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因为你没打。
哎，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你去打，你才知道是战场；你不打，你觉得都是菜场。
不打，你觉得是日子，是生活。
嗯，是活着。
对，就是，真的可以说，这是美好见证。
打了你才知道这些东西，哎呀，真是不容易。哎，那我们上次是讲到什么地方？我们讲到这个行邪术的什么？
西门。
哦，西门班长，对。
西门班长，西门连长，人家人多。
哎，我们上次还在谈这个问题，这个腓力这么大有能力的人去传了福音，那西门还特别跟着他，那他显然也是已经受了洗的。
对。
怎么搞了这么半天？这个彼得大哥来一鉴定，说，哎。你这个人呐、你和你的银子一同灭亡，那人家到底
得救了
没有？对，就是得救了没有？你怎么说的这么狠呢？
对啊，对啊，对啊，
因为你在这道上是无份无关的、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
嗯，
你觉得彼得讲这话的意思是说你没得救呢，还是说怎么样？
那肯定不是说没得救的。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因为后面马上就跟了一句啊，他说：“你当悔改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意念可得赦免。”
所以他这个时候是主的人。
对啊，对啊。
这个主的孩子呢，心不正。
对啊。
我们先回到一个比较基本的问题：信了主了，有这么大的圣灵的能力的师傅在旁边，这个人还会心不正，这事情可能吗？
当然可能了，这个事情对我来说这。这再可能不过了，我当时信了主之后，我就多少年我的心都不正了。所以别人这问题对我来说不难解了，我心里心知肚明了。
你 自己心不正的时候，你知道吗？
哎呀，你要真是心不正的时候，还真是不知道。
哦，真的、啊？
哎，
这么严重？
过后以后可能会知道。
回头了，
对，
才知道自己当初那心不正。
对对，如果我知道心不正，我砍了我，那害怕了。你得罪神，你心不正，你还敢继续不正？
嗯，
一定是。
你要是方便举例说明，就举例说明啊。你当初信主到底少了什么？为什么会心不正呢？你是信主进门的时候心不正，带了一些包袱进来呢？
嗯，
还是信主那倒是真信主，只是没有把自己和这个你所接受的救恩呢真正连上线，照照镜子，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心不正？
我可能属于后者，后者就是说，你这个你得了救恩，你迷迷糊糊的不知道，你也不知道那个永生盼望是多大。
嗯，
然后呢，你是信了，信了的，以前不知道说。以前做什么事情都是求自己，然后用自己的力气，然后等
你就
信了主，哎，我还信了个神，我信了个神呢，我干嘛不求他帮帮忙，对吧？
哦，
就是我没有想到这个神是赐我永生的神，只是说这个神有可能的话他会帮帮我，因为也听了周围人也说这说那的一些见证比较多，顺利了不顺利了，然后就这样成、自己呢遇到一些问题了，我就说那我也求求了，跟他讲、祷告祷告了。
这是叫做不知者不罪，还是叫做不知者不正？
我想应该是不知者不正
啊，不知者不正，
不正、
啊。要正的话，怎么样才能够正呢？那你现在带的这些人，我们又回到刚才的题目，你这个身上的小孩十七八岁，对不对？你一个带了他祷告，他是知者不正还是怎么样？他正不正了？你带的这些人，
哎呀，这恐怕都还到不了这份上了。因为实际上你只是给他就二十分钟讲了一下救恩的道理，
是
讲了一下这个怎么一条路才能得到这个救恩，靠耶稣基督的名、然后下来你就带他做了一个祷告，带他做祷告就是你吃了一口，然后你嚼烂喂在他嘴巴里，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你有没有告诉他们认罪悔改？你们都是罪人，你有没有讲呢？
那当然肯定要讲了，因为在伊甸园的犯罪反复的讲这个事情，他犯罪。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的，
你就看看叶班长到底是带了一群小羊，还是带了一群
小狼。
主的怜悯是很够，你敢这样做是因为你知道这些事情是怎么样在主的手中，是吧？
对对 对, 对。
像这个西门呢，虽然不正，到后来最后你觉得他算是正了没有呢？
照我自己啊，我不是在解读圣经啊、如果是这个有这么一个类似西门的这个人呢、他真的是奉主的名，他接受耶稣并且受洗，他就算他心不正。但是主的应许不改变，他一定在救恩里头。
这个其实就是主给他的机会嘛，
对
不对？
对 对, 对。
那他最后他从这个不正里面回头了没有呢？转回来了没有呢？
那当然了，二十四节这个地方呢说得很清楚了，就是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那
这清楚在什么地方呢？
清楚了，第一个呢，他知道说彼得说他不正，他承认了，他承认他明白他是不正的。而且不正有个后果，就是说无官无分了或者灭亡了，这些事情他很惧怕了，他说希望是这些事情没有一样领导我、那这是明显一个悔改，他知道不正，然后是明显是悔改的嘛。你觉得不一定是吧？
很难说，因为假如你是西门、假如你这时候真正发现你心不正，你会怎么做？
真的到现在为止没有哪一个弟兄姊妹好像除了门哥啊，在节目里有时候当然不是指名道姓的说一些东西，让我觉得我心不正，好像真的实际过生活中或者信教会里啊，或弟兄姊妹来往哈、我基本上没有一次听哪个弟兄或站起来就指着我鼻子说你做这个事情心不正，或者
人家刚才已经讲了、我们这样真的是太不好了，给人家这么大的压力，你这个人真是哎呦、就差把你名字叫出来你还说、
对就是你这个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啊，都是圣灵在里边，或者说这个听着节目有时候就是不指名道姓的，我就觉得真的说了自己了，然后自己就觉得哎呀这个不能再这样了。
我是里面没有圣灵，外面没有节目，光是我太太她就每天不知道可以指出我多少心不正的地方。
好了，那个不算数，他只有我指他。
哎呦，好算你们热闹。因为你看拿单跟大卫讲，大卫一听他就说我有罪了，
对。
那西门呢，他是在讲这个结果
啊、他还是怕这个结果啊。
哎，他说不要让这些坏事临到我身上。他好像没有直接说你讲的是针对我是被罪恶捆绑，那我要去求主来赦免我心里的意念。这个重点应该是在这里，而不是那个结局。但是哎，这麻烦就麻烦在这里，路加呢
嗯，
这个做医生的呢，他写到这里，他就没说这个病人到底好了没有。
对，这个病人最后手术了还是什么，拿回去
对对对
保守治疗了还是什么？
嗯，所以你从这里就看出啊，这人家真的是功夫高啊。
嗯，
我们现在要写个见证，对吧？将来你要回去写这个加拿大的《使徒行传》啊，
嗯，
枫叶篇，
嗯，
哎呀，回来了之后有同工跟你发表意见，那你写的时候你难免要替自己辩护几句。
啊，对对对对，
你陆家就把这个事情呢、啊，像照照片一样。一篇一篇就给你摆在一起，
嗯，
他就不动了，
嗯，
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心态？因为他再说两句，说得清楚一点，这个新闻后来的结果怎么样？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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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们很关心的、啊，对，
我们很关心的、啊。福音书里面好多小孩后来怎么样？
结局什么样子？
对，那个少年官呐、啊，还有那个什么主耶稣说你来跟踪我、
啊，
那些
多久没得救？对，
到底跟了没有？
嗯，
那结果怎么样？你也写清楚一点，虽然你不用下个结论啊。我们现在最喜欢就是说，哎，得救了没得救？对但至少你把那人的结局给我们讲，他就是不说。你觉得这是个什么心态啊？做节目这个吊胃口心态呢，还是怎么样？还是我们应当这样做？
就我自己来说呢，就圣经已经写过了，这些人呢都已经是过去的了。
嗯。
然后呢，我们今天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你看这圣经是写给我们此时此刻读的人看的。
对。
写到这个地方，如果他再往下写的话。你可能觉得这事情可能与我无干了，这事情在写他了，他写到这戛然而止。
这件事情到底怎么看呢？咱们中国人说书说这个各位判官这个话是很有意思的。
嗯，
摆在你面前给你判。
嗯，
判谁呢？是判西门呢？是判腓力？判彼得呢？还是判我们自己呢？判到最后一定判到我们自己，对不
对？
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不是路加在判。
嗯，
你看马太写马太福音。这约翰写约翰福音还讲讲话，马太写马太福音那真是他自己不说话，
没观点。对，
哎，他就是留给圣灵在个人的心中来做判断。
嗯，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嗯，
就像你在车上传福音，在跟他们谈，做完了之后圣灵判，哎，你不判。
嗯。
因为这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事件在那里，比如说我们当然还没讲到那里了，我们刚才前面之所以腓力会到了撒玛利亚人中间，彼得会再来，那都是说从那日起就怎么样啊，耶路撒冷的教会哎呦大遭逼迫。
嗯，
那这个门徒分散出去，使徒怎么样留在耶路撒冷，然后如何，他们每天干什么，哎，他又不讲了。
嗯，
虽然是不讲，可是到了许多年之后，你一定要记得这个图画，要不然就成了没有意义的争论了。许多年之后，哎，保罗来见了雅各，雅各就跟他说，兄台，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又都为律法热心，那个时候你突然看见完全不一样的景象。
嗯，
他们跟圣殿的关系好得很呢。
对对对对，
哎，没有遭逼迫了。
对，
那这怎么回事？这两个镜头你对在一起，你一定是大惊失色。
那时候大多数的使徒都还在的，
我就不知道了，不是很清楚，因为他们回去的时候，使徒一个都没露面呢。
哦，
是雅各和众长老在那里，他不是说使徒在那里啊。
嗯，
这其中是大有文章啊。那我们现在写啊，比如说我们要写百年来中国教会大事记，我们就挑好的记，挑坏的记，是不是？
嗯，
我们先做了一个好坏有价值没价值的判断。
嗯，
可是你要真的说，你要真的是拍个电影，像陆家这样拍的话，那是不带解释的。
嗯，
拍这个中国教会从前啊，戴德生他们的时候是有这种什么扬州教案呐、啊，对不对？
对
啊，外国人梳辫子啊，中国老百姓拿石头砸他，各种各样的谣言故事真的是在那儿，我们可以不要判断、谁说什么其实没用的。
嗯，
我们回头看看历史，如果你真的是在那个事件的前后还不远的话，真是留在你心里的是个事情，不是个判断。
嗯，
甚至包括六四事件，它是个事情，留在个人心中。好了，等这个民国解放了，有五四运动啊，是不是？我们又看见一个反基督教的浪潮啊，同时又看见教会在中国的复兴啊。
嗯，
开始在知识分子中间，中国人自己啊，开始建立教会，就如火如荼的传出去啊。然后突然解放来了，
对，
三字叉叉运动，
对，
这有参加的有不参加的，然后看见教会大遭逼迫，
对，
又过了若干年之后，现在呢，哎呦。
又复兴了，
我这慢点慢点，你这个复兴就是个判断呢。
啊，那如果说是个人数大增呢，到八十年代，
在杭州信主有多少万？ 在温州就不用讲了，
多少教堂，嗯，
哎，在萧山呢，就比你们加拿大的红叶还多，
是是是，
哎，都为教会热心，那
嗯，
只是这个时候，你如果把这前前后后的照片啊、图画摆在一起比的时候，你到底是为教会开心呢，还是为教会担心呢？这就好像你把八章一节的照片和后来保罗见雅各的照片摆在一起的时候，哎呦，到底哪个是对的？
嗯，
那又得我们自己去判了，
嗯，
对吧？所以你啊，不但圣经写得好啊，那我们现在也是活在类似的情节之内、啊。
对对对。
闲话不表，那这个彼得对西门的判断呢，还有一点我们需要思想了，
嗯，
就是假如我是腓力，你是彼得啊。
嗯，
这个我传了福音，旁边还有一些很热心的信徒啊，从前的山寨土匪头是不是啊？西门连长也来了，圣灵降下，大家正高兴的时候，突然这个西门连长呢，哎，开口了，
嗯，
这个陕西话怎么讲啊？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用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这要讲点有点军阀味道，这怎么讲、
啊？对啊，这要说关中话呢，我学一下啊，关中话不是我们那边的、
啊。好好好，
把这权柄也给我。教我受安者谁就可以收生灵。
你念着顺溜一点嘛，对不对？
我就不熟，我就
这真的是要有点土腔土调才有味道。那假如突然有这么一个人出来，他讲了这么一句不得体，让大家就是瞠目结舌的话，那你会说什么？你会对他说什么？
你说腓力是吧？
腓力也可以，彼得也可以。如果你是彼得的话，你会怎么说？
那看人多人少，人少我就跟他说，我说兄台啊，你不要以为是我有这个能力能使圣灵赐下、哦、我要跟他实说，就像那个彼得给那个什么瘸子在那个美门口那个瘸子、
啊、美门口
你眼睛看我，哎，对，不是我、嗯、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这个名。那如果人多呢，我看看人多该怎么说、
嗯、
人多呢，就说我们信耶稣呢不是为自己得好处、嗯、啊，乃是为荣耀神。
我们这样说好了，
嗯，
他这个唐突的话一出来啊，旁边的人为难，为难在什么地方？
这个事情肯定很为难了，因为
为什么为难？
因为有人第一个呢，把这个受圣灵这个事情呢，作为是一种权柄；第二个呢，
嗯，
要这个按手的人，这个圣灵这个能力呢，分给别人，并且说还要给钱，
是吧？
啊，对，还要给钱，最重要是给钱呢、啊。你如果怎么祝福我的公司，你比如说祝福我的这个酒店，
嗯、
我也是基督徒嘛、
嗯，
然后呢，我就可以多捐一些钱给教会。
哎哎，你这么一讲呢，咱现在教会里不都是西门了吗？西门教会。
哎。那是这样的，有这个从多伦多来一个牧师，他跟我们讲说，我们要多为这些做生意的祝福他们的生意就做得好，他们生意做得好，他们奉献就多，奉献的就多呢，教会也就可以也多一些，哎，所以说我们要大大的祝福他们。
你没马上站起来？
不，我还正吃着人家的免费饭了，我哪敢站起来？油焖大虾，然后好像真是这么说的，就这个话。而且我体会下来，好像很多教会的牧师传道，好像都是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说。既然人家做生意了，我们不排除这个做生意的人不能信耶稣吗？能啊，那他你不能信了，他就不做生意了吗？不能啊，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祝福他手上所做的工嘛，开连锁店一个接一个开，开的越多啊、然后他也可以传福音啊、他可以做见证，然后呢他的风险也多，教会啊也有更多的资金去做福音工作呀，然后干什么？哎，这个逻辑很清楚啊，没人敢站起来说啊，你就是我站起来说也。人家已经把这个逻辑说的滴水不漏了，我有什么好话好说呢？
我以为你还是有话好说的
啊！那我不能再说这个东西了，说是那个时候你和你的银子在那边，当时就把我赶出去了。
哎呀，为什么要谈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真的是会遇见，而且几乎是天天遇见。
嗯，
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这个人在教会里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嗯，对，
跟弟兄姐妹也有一定的关系。
嗯，
可是。当他的言语行为不当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讲出合适的话？因为我们必须相信彼得在这里所讲的一切是对的。
嗯，对，
是不是？要不然圣灵没有必要记下来。
对，而且记到他的名下。
我在想呢，就是彼得当时当他一听见这话的时候，首先呢，他从外面来啊。就不管怎么样呢，他的顾忌要比腓力少一点，这是我们上次所说的
啊。那肯定
他不知道这人究竟啊，从信主以及在百姓中间是怎么样，
不知道。对
不知道，还是有点观察，你知道这个人讲起话做起事来大模大样的。
对
如果你是一个正确的心态的话呢，
嗯，
你第一啊，其实不是保卫大中华，
嗯，
说咦，你这样的话，这样的教导不能够在教会里面出来。
嗯、
我觉得这里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重点，就是彼得一听见这话，他为这个弟兄担心了。
嗯，对，
这是最明显，他因为为这个弟兄担心，为这个弟兄的好处呢，
嗯，
必须要把他舌头里边的刺，眼睛里面的刺呢，
嗯，
给他拔出来，当场就给他拔出来。
嗯，
而且因为他整个是在为这样一个弟兄担心，所以他讲出来的话呢是对的，
嗯，
没有偏差的，没有屏障，
哦，
对不对？
嗯，你说如果腓力在说这句话，可能说的不见得这么，
那我不敢这么说，只是说我肯定说，如果是我们在说这话，我们根本没办法想到这个弟兄，
不可能想象说这种话，
因为我们心里面对这个弟兄没这么大的负担。
哦，
一下就觉得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这肯定是广西来的，是不是？
对，
肯定是个生意人，怎么讲话这么没有水平？我们就把这个难堪的场面给他遮掩过去。我们不是立刻觉得，哎呦，你这个人在神面前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
对，
站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点上。
嗯，
而且你这件事情呢，是需要斥责的。你既然跟着腓力这么久，怎么这么迷糊，需要被点醒？
嗯。
彼得立刻就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他讲的其实是很准的，
嗯，
因为你和什么东西还站在一块儿啊，
和马门银子钱，
和银子还站在一块儿，出来的是银子，
嗯，
还不是你，这出来的仍然是那个应该已经死在水里边的你，
嗯，
居然没死，你和你的银子早就应该被埋葬在水里边了，现在居然他又出来了，嗯，在这背后呢，那彼得也没有真的很嫌弃他，
对，
这人就是贪心，我跟你讲，有的人呢，你跟他传福音是没用的，这人根本就坏透了。
嗯，
他们这些下江人就是这个样子。他直接说：“你想，
嗯，
你想。”他在责备这个西门的心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头一句话。
嗯，
底下他直接把他这个病理分析做得很好。
嗯，
你现在的这个症状是什么呢？你居然有一个这样的思想，
嗯，
如此荒唐的思想，
嗯，
居然会盘踞你。明明这么多的小孩，人家也没有反感，人家真的是都跟着祷告了，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思想，你觉得很不好意思呢？
嗯，
如果大家都没有跟他祷告，
嗯，
如果真的完全没有圣灵的工作，那也就罢了，
嗯，
你把人家都吓跑了，以后人家再也不来了。
对，
明明是一件好事儿，哎呦，我们觉得难堪，
嗯，
因为你没在替这些孩子的灵魂着想，你没想说，哎呦，还真是主怜悯啊，
嗯，
我们以后赶快跟进他们，哪怕他是假意的祷告，哪怕是不好意思祷告，
嗯，
总表示主与我们同在啊。
嗯，
你会有另外一个思想出来作为前导，嗯，表示你这个人的心里面有点问题了。
嗯，
你怎么会想说神的恩赐，这个按手圣灵降下来的能力是可以用钱去买的？
嗯，
你这一个想法显明，那你真是啊，跟腓力白住了这一阵子。
嗯，
你这个人呢，啊，尽管你是受了洗的，刚才可能还受了圣灵的，可是他根本就没做主，你仍然是从前那个应该死在水里的那个人的奴隶，而那一个人在这个道上是怎么样啊？
无份
无关。你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
对，
只是你的心，那个不正的心变成你了。
嗯，
你是这样来到神面前，还是像从前来到撒旦面前一样，像你从前行邪术的，
嗯，
一模一样的人来到神面前，
嗯，
这个人当然是无份无业，该灭亡的了。
对，
但是这个诊断下来之后呢，他立刻给了一个解药。
嗯，
你当懊悔，或者说你当从这样的思想，从你现在这样的状况里面干什么呢？悔改。
嗯，
祈求主。
嗯，
所谓悔改祈求主，就是说你做主的那个心就不再是你从前行邪术的那个心了。
嗯，
来到神面前的那个西门就不是从前那个西门了。
嗯，
你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你心里面这些的意念呢，啊，不但得到赦免，而且得到除去啊，你醒过来你就会觉得很荒唐了。
嗯，
所以如果蒙哥这样的分析是对的话，那还是起源于这个彼得啊。
嗯，
他为这个弟兄担心。
嗯，
他不只是一棒子打下来斥责他。
对，
他真像医生替你看病一下。
对对对，
他说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哎，这个很有点像中文翻过去的，对不对？
嗯，
他这个英文真的是苦胆呢，gall of bitterness， 很有意思。什么样的苦胆之中呢？被罪恶捆绑。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值得我们思想。
嗯，
他一看看出来什么？什么叫做你在苦难之中被罪恶捆绑？因为和实际是对不在一起的。这个西门来这个跟彼得使徒他们讲话的时候，说不定还笑嘻嘻的。
对对对对，
他不觉得自己在苦难之中，
对，
他觉得哎呦这下子，嘿嘿，这就有个更好的门道，哎，可以让我在百姓之中大显神威啊，让我更上一层楼。他不觉得自己在苦难之中，他不觉得是罪恶在捆绑，因为他活在救人里面。
嗯，
可是彼得这句话就让我们知道，刚才这样的推论其实不是没有根据的。
嗯，
这个你在苦难之中你自己还不知道，
嗯，
你被罪恶捆锁你还以为得意，
嗯，
这就是他最危险的地方了。
嗯，
就像那个传道人说，哎，我们要再让大家赚钱，多赚钱，多奉献，多奉献，多兴旺福音。哎，这个传道人恐怕也在苦难之中被罪恶捆绑。
嗯，
可能需要被敲一棒子再来传道比较好一点。做主的那一位，显性的那一位，说话的那一位呢，不是重生得救的神的仆人的那一位。
嗯，
是有各种各样世俗的思想，得利的思想。以为这样叫做荣耀神的思想，他没有在为弟兄姐妹进神国建主做预备。
对对对对，
以至于有各种各样的油焖大虾，那就油蒙了弟兄姐妹的心。他在说，我看出，你没有看出，可是我看出了。西门这么一听，就算他里面那个人还没真正醒过来的话呢，可是至少他不会有什么误会。
嗯，
这些话，这个事情整个的意义应该是在，尤其是最后彼得这句话。
嗯，
一个人在苦难之中，一个人虽然信主，甚至受了圣灵，他仍然可能在苦难之中被罪恶捆绑，他仍然可能心不正。这不是说这个人无可救药，而是说因为被罪恶捆绑，所以他显出来的这心是不正的。
嗯，
仍然是有个干干净净得了救的，被神所洗净的，得到的一个新心心灵在他里面，只是那一个新心心灵被扔在马槽里，也不用布包一包，更不喂的，就让他死在那里。这个人好像完全没改变一样。
嗯，
如果我们在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有这样的心就好了。那我深信我们的同工叶班长，当他上车拿着高音喇叭喊的时候，那一车的小孩，你这是为他们的灵魂着急是吧？
嗯。
那下了车看完枫叶回家，他还没得救，那什么时候再见到他们呢？
嗯。
不如抓着主耶稣的脚，对不对？
嗯。
硬请他，你看我这个叔叔的情面，跟我祷告一样啊，也比你不祷告好。所以你这样有没有数了？下次这弟兄在指责你的时候，你就跟他说：“我看出，
阿玛，我觉得
你正在苦胆之中啊，被情面捆绑。
那这些年轻弟兄那是愿意出来服侍，那真是了。
你看看我们的同工啊，阿贵啊，叶班长一个一个，那真是有主耶稣
人的心肠啊。我真的
没办法，
这些做法给他讲清楚，讲清楚，我想他们就能。
你有这样的信心，这样的心肠，这样的见识呢，加拿大福音的大复兴是指日可待。好了，叶班长，咱们这个西门对西门，行邪术的西门与彼得西门，使徒西门两人的大对决，查到这里差不多了啊。下一会儿我们再往下看，圣灵这位大导演呢，又要在《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看什么镜头啊？是外景，是内景，是文戏，是武戏了。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孤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 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